加沙停火，各方谈判抵达开罗。川普话哈马斯唔交出政权将彻底毁灭。两大致命双浮现，前港交所总裁揭中国经济黑幕。川普向蓝队致敬，五角大楼人士再现异动。最强台风再袭中国，多地海水倒灌，数十万人紧急撤离。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今天是10月5号星期日，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我们先看快讯。埃及媒体金字塔报报道，加沙停火各方谈判代表今天抵达开罗，将会在5号和6号在开罗举行会谈，就交换所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拘留的人质的实际条件和细节进行谈判。埃及外交部长阿布德拉提呼吁全球共同努力，令到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继续发动军事行动，并达成永久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希望目前仍然被哈马斯俘虏的人质能够在几日之内获释。根据法新社报道，哈马斯的一名高官在5号表示，该组织渴望和以色列达成协议，以结束加沙战争和立即落实交换囚犯。但是哈马斯是否愿意交出加沙的统治权，可能成为争议的焦点。川普在星期日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哈马斯不愿意交出政权，那就将会面临彻底歼灭。川普补充说，他预计很快就会知道答案，哈马斯是否真的想要和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星期日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就说，大约可以说 90% 已经清楚，但是没人可以保证这件事件必定能够顺利进行。他进一步指出，停火释囚之后还会有更多更重大的挑战。路透社在10月5号报道，一场大风雪导致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的东面山坡近千人受困。这一场暴风雪开始在星期五晚间，持续到星期六，海拔4900米以上的道路被厚厚的积雪掩埋。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几百名村民和救援队正在努力疏通通去珠穆朗玛峰营地的道路。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政府已经暂停售票，并封锁了珠穆朗玛峰的景区。印度时报网络报道，在尼泊尔边境，暴雨引发了致命的山崩和山洪暴发，已经造成至少51人丧生。持续不断的降雨摧毁了社区，引发山泥倾泻和洪水，冲毁了房屋和道路。自由时报报道，中国食品饮品业龙头娃哈哈集团董事长钟福利以及该公司38名高层管理人员在5号据说已经被当局带走调查。网络传闻指称，娃哈哈管理层和经销商圈普遍认为这件事只是开始，跟着下来会有更多的指控浮出水面，牵动集团未来发展和国有资产股东的角力。就在翁福利被带走的消息传出之前，他的心腹严学峰已经遭到中共杭州市上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审查，原因是涉嫌违纪。业界人士认为，这次调查是持股 46% 的国有资产股东对中福利大规模调整业务的明确警告，和中福利将娃哈哈核心桶装水业务以去宏盛系控制的杭州以信成通公司高度相关，标志着娃哈哈内部的利益博弈已经从波涛暗涌转向公开交锋。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局势中，外界往往忽略了中共经济危机的持续恶化。文章强调，中国经济正陷入结构性困境，并面临两个致命问题，预计坏消息将会陆续浮现。首先，中共经济的第一个致命问题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下滑。在过去被视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房地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现在全面疲弱，意味着传统投资驱动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第二个致命问题就是中共长期依赖出口拉动增长。文章认为，这种模式终将引发主要贸易伙伴反弹，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愿意以吸收中国产能过剩的方式承担中国政策失衡的后果。 现在北京的政策陷入严重失衡。文章指，在高负债环境之下，通缩会严重压缩企业利润，并侵蚀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础，将会成为中共经济的致命一击。此外，为了挽救局势，中国近期宣布新一轮的信贷刺激方案，但是文章直指这种政策不是经济重整，而是中共试图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将资源集中在政权之手。无独有偶，香港交易所前行政总裁李小加今年九月就指出，中国大约有50%的财富由国家，实际上是大大细细的中共权贵利益集团所掌控，用以来维持整体的发展。另外有20%可能归属在城市人口，而大约10%可能涉及官僚体系中的不透明或者是腐败部分。总体来讲，中国80%的基层民众可能只是分享到20%的财富。李小加表示，过去30-40年间，中共靠掠夺土地并严重剥削农民工，曾经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李小加直言，中共各级政府依靠最低廉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资金成本，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几乎所有各级官员都是这样做，但是这种极低的成本结构是其他发达国家没办法做到的。他表示，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政府亏欠了中国农民很多。李小加上述的发言揭示了中国贫富悬殊、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冰山一角，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关注。之前公众号大将财局在今年的9月27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从中国中产阶级消失的角度写出了中国民众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感受。文章写话，现在的中国就是没有中产，只剩低牛马，大家都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非必要不消费，甚至到连中产这个词都快成为贬义词。民生观察网在去年5月22号曾经发表《禁止炫富掩饰不到触目惊心的中国贫富悬殊》一文，指出近几年中共官方严令禁止网民以各种的形式炫富，目的是麻木社会对贫富悬殊加剧的感受，淡化经济下滑民众困苦的现实，掩饰中共权贵经济发展的罪恶，确保极权统治稳固。文章引用一位未具名的分析人士观点指出，倘若不是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就没办法阻止这样的恶性循环。社会不公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必然阻碍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放缓，最后承受痛苦的是底层的百姓，老百姓的痛苦就会转化为对利益集团的痛恨，从而令到社会的动荡埋下伏笔。美联社报道，总统川普决定不让政府停顿干扰行程，将会在今日5号前往维珍尼亚洛福克出席美国海军250周年的典礼。川普在星期六上午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表示，这个将是海军的重要的一日，现在出发，美国拥有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个将是海军能力和实力的一次展示。与此同时，五角大楼权力重整亦都引起关注。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星期五开除了海军部幕僚长哈里森。哈里森曾经协助策划海军部人事大洗牌，是罕见的具实权的高级幕僚。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根据两名现役的国防官员和一名前国防官员透露，海军副部长曹洪才在这个星期获得任命确认，现在哈里森就突然遭到革职。海军部长所属的幕僚长一向是幕后的职位，负责确保一切顺利运作的高级幕僚。不过哈里森在今年一月加入了川普政府海军部之后，手上掌握的实权格外罕见。哈里森和海军部长费伦曾经大刀阔斧改革海军政策和预算部门，并试图削弱副部长一职的实权。根据 Political 之前的报道，费伦和哈里森曾经联手将多名幕僚革职，而 这些人原本是要协助曹洪适应副部长的职务，两个人甚至打算亲自面试未来曹洪的手下，以确保海军部的决策权仍然掌控在部长手中。曹洪是越南裔海军退伍军官，曾经在维珍尼亚州参选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他是川普钦点的海军异常变动副部长。这一次哈里森异动是近来五角大楼人事大风吹又一事例。哈格塞斯在今年较早时候开除了几名的高级幕僚，并撤换了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以及海军、空军和海岸防卫队的高层指挥官。10月5号，台风麦德姆引爆今年首个海浪红色预警，海南文昌、广东阳江等多地发生海水倒灌，街道被淹，民房入水，数十万居民紧急撤离。中国中央气象局在5号上午10点钟继续发出台风红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海南省海洋预报台已经发出海浪红色一级预警，受麦德姆影响，预计5号日间到夜间，雷州半岛以东、海南岛以东海面有6到10米的巨浪，文昌市附近海域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观测显示，麦德姆中心已经从下午的2点50分左右在广东省湛江市垂文县东部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最强风力达到14级，是今年登陆中国最强的台风。广东、海南地方政府严阵以待，多地实施五停，即是停课、停工、停运、停产和停业。广东省已经转移超过15万人，当地已经感受到明显的风雨，路上行走的电动摩托车被14级的飓风瞬间吹倒，沿海亦都陆续传出海水倒灌的灾情。海南省北部就被强大的风眼扫过，文昌出现风暴潮，海水倒灌引发区域断水断电，网传短片显示文昌阵风已经达到12级，海浪疯狂地冲击海堤，海水涌上街道，很多民房入水，水位很快上升，很多汽车已经浸在水入面。当地居民说灾情严重，比得上2014年的雷马逊台风。广东阳江市沙扒湾亦都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街道一片汪洋，住在海边的居民正在紧急撤离。法新社报道，一名联邦探员在芝加哥开枪射伤一名据港持有武装的驾驶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4号授权向该市部署军队。不过与此同时，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川普向另一个民主党执政的城市波特兰派遣军队的计划。白宫发言人杰克森在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已经授权300名国民兵前往芝加哥，以保护联邦官员和资产。川普总统不会对困扰美国城市的无法无天状态视而不见。在针对波特兰的案件中，美国地方法院法官伊麦古特发表临时的限制令，裁定认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波特兰的抗议活动已经达到叛乱程度，或者是严重妨碍执法行动，因此暂时禁止总统在10月18号之前派遣国民警卫队前往当地。对此，白宫发言人杰克逊较早之前表示，联邦政府将会提出上诉。他讲明，川普总统是在波特兰发生暴力骚乱和攻击执法人员事件之后，依法行使权力保护联邦资产和人员。我们预计上级法院会还我们一个公道。在其他州的相关案件之中，联邦法官禁止川普政府在加州调动军队打击犯罪，但是因为上诉而暂停执行。华盛顿特区的民主党检察长亦都提出诉讼，要求结束首都的国民警卫队部署，目前法院仲未裁定。伊利诺州州长 J.B. 普里茨克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战争部当日较早时候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一是他动员州国民警卫队，一是政府将会直接动员。简中时报报道， 位于柬埔寨西南沿海西亚努省首府的西亚努市，传出当地的中国城园区在4号深夜发生大规模的暴动，上百名外籍员工一路漫袭园区办公室和宿舍，场面一度失控，大批警力封锁了事发的区域，直至到5号凌晨才控制混乱的场面。初步调查，这一宗暴动怀疑是因为薪金争议和宗教纠纷引起的，不过警方没有讲明事发的原因。根据了解，西亚努市是柬埔寨国内唯一的深水港口，原本只是一座风景秀丽的观光城市，但是在柬埔寨政府加入中共2015年一带一路的计划之后，逐渐变成规模庞大的中国城，更加成为无数中国犯罪集团的乐园。当地充斥很多中国人开设的网络赌博、人口贩运、诈骗集团等犯罪基地，因此被多个国际组织和政府列为危险禁区。另外，中共政府近年来明面上严厉打击国内诈骗集团，导致不少幕后首脑实际是为中国人的诈骗集团没办法轻易大规模吸收同在中国籍的员工，因此转向吸收包含台湾、日本、南韩、印度等周边国家的民众成为诈骗的同党，并指使他们向自己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人民实施诈骗。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